祷告。亲爱的天父，此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也要赞美你，因为你就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主啊，在此一刻，我把我们身体软弱的每一个交在你的手中，可能是我们自己，或许是我们家中的人，或者我们在远方的亲友，我们都恳求你来医治你来使他们坚固，在他们软弱走过神幽谷的这段时间里，你来扶持他们，安慰他们，也让我们能够来到面前相信你每一天的恩典都是够用的，因为你每一天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啊，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你，再一次的遵从你，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信息，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的题目是大与小，它指的不是体积的大跟小的问题，它指的也不是年龄的大小，年长的一些，年幼的一些，它指的是地位上谁大谁小，当然也影响了权力上的谁大谁小。因为地位大呢权力就大呢，地位小权力就小呢，这是自古以来我们都看到的现象。当然自古以来我们也看到呢，大家都喜欢争这个位置的大小的，因为位置的大小呢基本上就左右了权力的大小，所以大家呢就争得不亦乐乎啦，有为此有下场悲壮的，也有生灵涂炭的。我有一次呢就看一个台湾新闻，那个是很早期了，大概现在说起来我当时结婚不久之后吧，就看到这个新闻，然后就拉师母跟我一起看。就是新闻报道里面呢就讲到有两个就是在台湾发生的一个新闻，有两位女士呢他们就告到法院里面去就是要讨回公道。为什么彼此就是一个告了A 告了 B，B 又反告 A 的那种哈。那为什么要告呢？因为 A 呢，以前在十几二十年前呢，他在台湾一次的选美会里面呢，被选为台湾第一大美女。后来呢，因为可能是手续上的问题啊，还是他的资料不合规格啊，还是什么的，就被剥削了他的头衔。所以第二名的就B 呢，第二名就成为了冠军哈，所以就成为了台湾第一大美人。但从此之后呢，这两个女的呢就经常在私底下呢争来争去谁是台湾最漂亮的女孩子，然后争来争去呢，后来到年纪越大呢没有放下，反而就越来越坚持不下呢，结果 A 就把 B 给告到法院去，说我才是最漂亮的那一个， B 不是。 B 就不服气，他就反告对方说我才是最漂亮的那一个，然后反告这个 A， 结果两个人在那里告来告去哈。你知道问题是我跟师母呢，我就当时看得很好笑，我就拉他来看。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觉得很好笑呢？因为这件事情呢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啊，你要知道日子有功的呀。当年风华正茂的，现在已经是人老珠黄了，你要知道哈，这个青春不能永驻的。然后这两个人的身材也没有以前那种苗条了哈，然后两个就是年纪很大的在那里争来争去，你知道。然后我就跟师母说，我说我们到台湾街头上随便拉一个可能都比他们好看得多哈，但这两个人现在还要争谁是台湾第一大美女哈。所以你就发现人是喜欢争的，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的现象。地位大的就是好的，大家都想争那个最高的位置哈，做最大的，做第一名。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这个运动的领域里面哈，你没有拿到第一都不算赢的，你拿到第二算是输的。你知道温哥华的这个冰球队拿过多少次第一？好像没有。拿过多少次第二？两次，而且两次之后都暴乱，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是觉得是输了嘛，因为你拿不到 Stanley Cup 你就是输了，你拿第二没人纪念你的。最近刚打完的美式足球这个 Super Bowl， 他们都说了，你拿第一名呢就会有人记得你，你拿第二名呢没有人会记得你。第二名是谁还记得吗？忘掉了。 所以我们发现呢，这种拿最高位置才是成功这种心态呢，是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里面是很流行的啊。当然我并不是想在这里去论证这种观念是好还是不好哈，因为有时候这种要赢的心态是挺好的哈，对不对？要上进嘛哈。但是呢，就像任何东西一样，如果用的不恰当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不好的哈。争是人的天性，人喜欢争，为什么喜欢争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非常的自我自大，当我们的自我大了一点起来的时候呢，别人就会变得小，也显得令人瞧不顺眼啊，被人瞧不起，然后呢，他们就没有一点值得我们去爱的地方，去尊重的地方啊。所以说到这个观念呢，我们中国人还是很有见解的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成语呢，都跟这个争字有关的成语呢，都有个共同点的。我来问大家，一想到争，你能不能想到哪些成语？争强好胜，还有什么？啊？啊，争先恐后，还有什么？啊？啊，争风吃醋，你是不是有做过？争风吃醋，好，有很多哈，这种争长论短，对不对？大家应该还想到有很多。那我们留意这些成语的背后呢，你都会发现它有一个我在作怪的。为什么我们要争长论短？为什么我们要争先恐后？为什么我们要争要赢？对不对？人就是为了我，为了面子，为了名利，为了抢先，为了细小的事情而相争啊。这种相争的这种的心态呢，有时其实挺危险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新闻，昨天报道说礼拜五晚上10点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往 Surrey 的这个 Patola 桥呢出了一个严重车祸，有没有听到啊？一辆大卡车好像两辆小轿车出了个车祸，然后呢死了3个，然后1个是重伤的，现在生命还是危险当中啊。所以现在真正的原因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网上呢流传出一段呢当时之前录下的视频，我看了。那视频是怎样呢？就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出车祸之前，有一辆大卡车在开着车，它有这个 dash cam 有录像，然后呢它在开车的时候呢，旁边突然间来了一辆白色的轿车，很快就过了它，然后跟着它不久很不远的地方一下子又一辆白色的车，两辆白色的车就很高速的往前冲，然后呢这个大卡车还在开，然后转了一个弯，突然间发现前面全部是烟雾。为什么呢？前面另外一辆大卡车跟那两辆小轿车撞成一团，那个他来到的时候那个尘埃都还没落下，只是一片狼藉，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猜到大概原因是什么，就是那辆小轿车呢在争先恐后的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这种现象我们发现社会上是见怪不怪，但你知道吗，作为上帝的儿女，在神的家里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呢，是有点不正常的。那我们不用说神的家里，我们就说在你的家里，如果大家都争先恐后，大家都争长论短，大家都我们没有争风吃醋吧，我们就是争名夺利，在家里我们觉得也不正常。但现在你发现有很多这种的现象发生在家里，也发生在教会。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呢？今天他教导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至少在我们教会里面不能发生，我希望延伸到我们家里也不要发生。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现象。我会跟你们看一些经文，其实不只是这一段，这个主题呢在福音书里面出现的经常频密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耶稣便叫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那这段经文描述了门徒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啊？当你可以想，可能是门徒很好奇，哎呀，耶稣将来天国谁最大，很好学，觉得好像有这种问题，但其实呢，我想告诉你呢，其实背后不是那么简单，它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背景，一个故事，让我来告诉大家背后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大家看另外一段经文，类似的经文应该是同一个事件，但记载的比较详细一点。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33-37节，这段经文呢，就说他们，就耶稣跟着门徒，门徒耶稣他们一起来到加百农。耶稣在物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那留意在马太福音的那一段呢，是讲到耶稣呢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对不对？谦卑。在这里呢，他却说你们要服侍小孩子，所以稍微多了一点资料。然后呢，说你们要这样做，那就是为大，就是这样。那这段经文呢，是大跟小的问题的讨论来的。原因是因为门徒呢，他们在议论，圣经翻译的很客气，我是觉得他说在议论，但是呢，我相信可能不是议论那么简单，应该是争吵，争吵导致呢耶稣听见了，然后耶稣之后呢就问他们，然后问了他们之后，他们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为什么问了之后不回答？大概就是心里有鬼啊，就是不好意思回答，不敢说，或者是没办法反应。所以从这个反应来看呢，我觉得呢，他们可能不是很光明的，所以他们彼此争论为大啊，所以导致耶稣跟他们讲这些话。那我还有什么理由说他们这些的动机不良呢？因为呢，除此之外呢，圣经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呢，讲到呢这个话题呢，还是阴魂不散的啊。给你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啊，或者我给你们猜，你觉得这个最想争谁最大谁最小的这个话题，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你觉得会是谁？根据你对圣经的理解，雅各、约翰，就上次我请过来跟我们分享那个雅各，然后跟他的哥哥。为什么呢？有理由的。因为呢，到了马太福音20章了，我们现在看的18章，因为到了20章的时候呢，这个话题呢又浮现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呢，他说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呀，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他，就是为他儿子争位置了。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那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我们再往下看呢，他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所以弟兄姐妹，门徒第一次争论要做最大的，18章嘛，耶稣解释给他们听了。你说他们有没有收到？ 应该没有，因为如果有收到不会发生二十章这一件事情，还找妈妈出马，然后跟着妈妈来，就是就是约翰雅各这两兄弟呢，还会找妈妈来走后门，来到跟耶稣讨价还价，挺有意思的。所以他们又再一次的要求这个位置。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说这是人的心态来到是人人皆有的，这是社会上的现象。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呢，耶稣说呢，这种心态呢是不能有的，这种要做最大的并不是神家里应该有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讲自己的权益的时候呢，很自然一定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有不和，有纷争。因为呢，当这第一个话题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在议论，其实争吵了。第二次再有这个心态出来的时候呢，在同一个记载呢，马可福音呢加了这句话的，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平时称兄道弟哈，现在你要争做位置，要做最大来管辖我们，朋友都没得做了，什么交情都没有了，然后就恼怒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些事情。那讲到这里，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哎呀牧师，你讲的这些跟我都好像无关，我挺谦卑的，我不会有问题的，我在教会里呢，我也不想出头，我也不想做执事，我也不想做主任学老师，我也不想在团契或者小组里做什么的团长跟组长，你有什么事叫我做就行了，然后我就做，然后我不做这些位置，所以我不会做出头的，我不会做最大的那个，所以呢，我不会有这个真的问题，做大小做小的问题。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这想要做最大的心态呢，不一定是要坐在某个位置上才会犯的毛病的哟。你有没有留意你的家庭里面，有时夫妻间的很多的矛盾，也不是因为你有那个位置没有那个位置就会产生的，很自然的，就是在这个心里呢，很自然就会出现，为什么你不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应该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落到我的身上，应该是你来处理的，很多很多的这种矛盾发生了。让我用几个例子，我编的了，若有雷同，纯属巧合，不是讲你，但是如果你要对照路号对坐路号也行，那你是躺枪就讲中你了，我们就调整一下。比如说我们教会每个有第五周的时候就有爱宴，或者现在今天等一下我们就有个主日学组的爱宴，经常有爱宴吃东西。讲到吃东西呢我们经常就是会这样呢轮流安排食物吧，这一次轮到你，这一次轮到你，你那一组你那一组，就是虽然不是组长团长，但是你们那一群人一起来预备。所以在讨论到弄什么食物之后呢，你就觉得哎呀，我很能干我很会煮东西那我已经想好我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希望所有人都认同也会配合。但有人表示说，你弄的那个菜跟整体的很不一样我们这一次弄中餐，你弄西餐好像不是 很配合所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吃这种东西，所以呢，大家希望你改一改菜式。然后你听了之后你就有点不高兴，你说你心想为什么要改， 为什么不是你们改，为什么要我配合你们，为什么不是你们来配合我，越想就越心中不高兴，最后呢，你甚至不想干不做了。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那种想做最大的那种心态其实是在背后在作怪的。又或者在团契里面，你希望所有人都很爱你很疼你如果有人忘了你，你就会很不高兴然后你提出了一些的意见别人没有接纳你，你就会受伤。如果是有人跟你提出不同的意见，你就觉得不被重视。弟兄姐妹，这往往就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你知道吗？这种现象呢，有可能会导致有可能就是因为想做最大的那种心态所导致的又或者我们教会要装修可能是我们这是牵涉到弟兄比较多了你很热心的参与，大家在同一 一起工作的时候呢，就有不同的意见，工作的方式，用的材料，大家的看法有点不一样，但是其中有一两个人就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别人听他的，用他的方法，结果你就发现这个工程就不能继续下去了，根本没有办法做下去。弟兄姐妹，这就是因为当中有人想做大最大的这个心态而导致的。那我以前跟你们说过哈，温哥华有一间教堂，这间教堂呢地毯呢用了大概那时候发生的时候用了40年，那40年他们的地毯跟的颜色呢跟我们这个椅子有点像哈，挺好看的，40年还是维持的挺好，但是你要知道40年也挺旧了，所以有一次他们就商量，执事会就提出来说我们要换地毯，把40年的地毯一换，然后呢就出了一个调查，说大家想换什么颜色呀？他们走错了这一步棋，问大家要换什么颜色，结果呢 A 提出要这个颜色， B 提出那个颜色， C 提出那个颜色，结果呢就发现你顺从 A 你就得罪 B 跟 C， 你顺从 B 就得罪 A 跟 C， 你顺从 C 就得罪 A 跟 B， 然后而且不止 ABC 哦，它一直 EF 下去哦，结果呢僵持不下，你知道吗？大家开始就觉得为什么你不听我的，你不听我的，结果最后他们还是换了地毯，成功的换了地毯，相安无事的换了地毯。你知道换什么颜色吗？本来的颜色，因为那是最不会得罪人的颜色了。那弟兄姐妹，这就是因为里面有想做最大的心态而导致的。没有错，我们也许没有什么特殊的位置或者侍奉的岗位，但是我们都有这种的心态，我们一有机会，这些心态就会导致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可能不是在教会里，可能是在你的工作岗位里，甚至经常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婚姻中。那说真的了，我们大家都是希望被服侍而不是服侍人的那一种，我们都希望被重视而不是被人忽略的，我们都希望被关怀而不是去关怀人，我们常常都希望人们明白我的痛苦，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别人的痛苦，觉得不是问题。我们常常希望别人听我们的倾诉，却不是很在意去聆听别人的说话。弟兄姐妹，我可以举的例子还可以很多，我相信你可能也会想到有很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毛病不会发生，相反的，我们常常有这种的问题，我们常常就像门徒那样，我们争论谁为大。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神的家里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或许不需要太惊讶，但是呢却不要把它看成是正常的。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在神的家里这种情形是不应该被鼓励的。我跟你讲个例子，我前一阵子碰见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他本来是去温哥华的一间教会的，后来他就没有再去了，但跟那些人还是有保持联系的。后来有一次呢他认识了一个另外一个刚信主的人，他想把，因为住在他以前去的那间教会的附近，他想把他带去那间教会。然后呢对方也不知道他是离开了多久，只是因为大家是认识，他就打电话给这个团契说，哎呀，我认识有一个人，我想把他带来你们的教会行吗？所以也就是我会来你们教会，我带一个人来你们教会。你知道那个团长跟他说什么？他说你认识我们教会的某某人吗？ Okay， 他说我认识啊。你跟他熟不熟？他说还行。你是不是站在他那边的？然后他说不是呀。那他说你可以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站在那个人的那一伙的，你就千万别出现在我们这里。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有那么夸张的事情可以发生在教会吗？他说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呢，教会可以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因为人是很奇怪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讲的。你说会不会发生呢？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连续的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在今天教会还经常会发生这种状况。不过我们要留意，神并不是不喜欢我们做最大的， 他其实也希望我们做最大的，只不过我们人认为最大的那个定义呢，跟神所认为最大的那个定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神其实要我们在神的家里做最大的，但是在神家里做最大的不是我们人一般认为做最大的那一种。所以当我们用了人所认为的那种做最大的定义来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乱子。但如果我们用了神的定义来去做最大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安全的把健康的生态带到教会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就想告诉你们怎样在神的家里适当的做一个最大的人。好，在马可福音，耶稣给了我们他对神国里的大小的定义。他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然后我们再回去看马太福音，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不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根据耶稣所说，神国里最大的人是谁？就是那些愿意谦卑自己做众人的仆人的，去服侍众人的人。也就是说，谁能够把自我放下去服侍其他属主的人的，他在神的眼中就是最大。那所以这个定义，我们从这个定义我们也见到了耶稣给我们一个在神家里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谁愿意做最大的，他要先做最小的，或者谁要做大的，他先要做小的。谁若愿意做第一的，他就要先做最后的。也就是说，在神的家里是服侍的为大，是谦卑的为高，是付出的为神所喜悦的。所以在神的家里，我们若要成为最大的那一个呢，我们要先学会最小的。我们若要升高，就要先学会卑微。我们若要被人尊敬，我们就要先学会尊敬人。我们若要被重视，我们就要先学会忠心。我们要被爱，我们就要先学会爱人。我们要被接纳，就先要学会接纳人。如果你想被人关心，当然你就要先去关心人。所以当时呢，耶稣呢，就为了要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做最小的，他就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没有错，小孩子很可爱，我们都很喜欢跟小孩子玩。但如果叫你天天服侍小孩子，而且这个小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可能不大愿意。自己的孩子当然没办法一定要服侍，别人的孩子呢，你可能别人服侍好了。这个情况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更不难理解，因为大人们 都认为小孩子的意见是不可取的，大人有事小孩不要管，这种的心态非常普遍。我告诉你，有一次呢，有人抱着小孩子要来耶稣为小孩祝福，门徒怎样？别、耶稣在做正事， 你别来把小孩子带到他面前啊，不要带小孩子来烦耶稣哈。结果耶稣怎样？他责备门徒不让他们这样做。那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小孩子所代表的是我们心目中所被不被重视的人的话，意思就是说，当你愿意去服侍这样的人，你愿意吗？你如果愿意去坐在这个你不重视的人的身上去服侍他，在主的心目中你就是最大的。我讲个例子，很早期的时候，我女儿还在小学应该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吧， 有一天我就去接他，因为那天呢下雪哈，那个路边停车不好停，我平时停的那个位置没有了，所以我知道他是找不到我的，所以我就要下去去把他接了。然后呢，我就走到他校园里面的时候呢，然后刚好就下课，然后冲出来一堆小孩，然后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小孩子，小小的一冲到我面前，然后呢就看着我，他说 Can you tie my shoelace? 你能不能帮我绑鞋带？然后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他就问我，然后我也很自然，我就立刻就蹲下来，然后就帮他绑了鞋带，然后他就走掉了。然后就想，这是不是就是耶稣所说的那种，我本来不想跟他做的，但是做了之后，就好像坐在耶稣身上呢？这种，耶稣说，凡为我的名借贷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借贷我；凡借贷我的，不是借贷我，乃是借贷那差我来的。我说，后来我就想，哦，天，帮耶稣绑了鞋带呢，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做最大的，就要做最小的。神就是要你你心目中所看为那个你最不愿意去付出的那一个人，你愿不愿意付出？因为只有谦卑你才会这样做的。当你这样做，你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也是坐在神的身上，所以你是服侍了神，你就是最大的。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的啊，有没有什么事你不想为你配偶做的？为别人做还行，为配偶就偏偏不干。有些人对外面的人比对家里人更好的，有没有发现？对外面的人很慷慨，回到家里呢就没有。但是就服侍你那个你不愿意服侍的那个人啊，在家里你可能觉得很委屈，我这样做了，但上帝看你，你就是那最大的。我以前认识有个牧师，台湾，我们当时在神学院一起读书，他当时说，夫妻关系有个妙招，你一定要学，先输为赢。先输的那一个一定是赢家，记得挺好的，就你先认输，你就赢的了，那个不认输的那个就永远都是输的那一个。弟兄姐妹，让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想一想，在教会中有没有哪一个人是你最没有想到要花时间去关心他的，你偏偏去关心他？我告诉你，你的付出不会是突然的，你所做的极有可能就会变成是在主里面所做，你坐在主身上的事情。我们可以回到刚才我们的那些例子，比如说教会的爱宴要来了，这些刚好是轮到你负责的，这个餐饮，这个负责食物。在大家讨论弄什么吃的时候呢，你觉得你的嘴艺是最棒的，你希望大家都会认同，希望所有人都配合。但有人表示说，你这些做的跟我们这些不能配搭啊，你不合适，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所以希望你改一改菜式。你知道之后呢，你非常不高兴。但是你就想到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耶稣给的原则，于是你就说好吧，改就改吧，只要能够配合大家我愿意。那因为你的配合呢，就大家就做得很开心，大家吃得很开心。我告诉你，你为主退的那一步呢，主会永远记住的。你可能是反过来被人喧宾夺主，但没关系，在主的眼光中你是最大的那一个，而且在现实里面你也会成为最大的。因为大家会怎么说，哎呀，他挺好的，他挺配合的，下次我们配合他。又或者在团契里面，你希望所有人都爱你疼你，但是你就发现你已经不是新朋友了。有没有发现你来了教会第二趟第三趟，大家就觉得你是旧朋友了？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你，你很失望。但你想起了这个原则，你就想好吧，反正没有人主动跟我说话，我就主动去跟别人说话，别人不服侍我，去服侍人，我去关心他们，我去跟他们聊天，我去主动，你知道吗？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行动，那天你就发现有人被你主动的关心了。他可能也是刚来那个教会，觉得没人关心我， 然后呢，你就对他的，你也是新来的，其实你就关心了他，结果他就怎样，被你关心了，他觉得这间教会挺好，然后他就被留住了。我跟你说，你所做的主会纪念你。我就试过啊，我当时呢在小城市工作了3年半，我就搬回来温哥华，我就去了伯纳比圣恩堂，就是那间粤语教会，现在以前在这边搬到那边去了。我那天第一次去那个教会呢，我认识有一些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然后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当时就抓住一个心态，我就说，因为我当时祷告，我觉得上帝是要我来这间教会的，所以我去到这间教会，我就说我不，我当时心态就说我不理这间人怎样对我好不好，牧师好不好，人好不好，我就是留在这里，我就当自己是个旧朋友。我一去到那里呢，都没人来跟我打招呼，没人跟我 say hi， 没人什么的，我就跟他们嗨嗨嗨，就是很 social 哈，就是。然后呢，他们都觉得我是救人了，你知道吗？刚好有几个新来的人啊，你在这儿，我说我是跟你一样，我是第一次来的。然后呢，后来我就成为好朋友哈，然后就留在那个教会。所以你不知道你所做的，就是没关系啊，别人不坐在你身上，你住在别人身上啊，然后就发现你自己很自然，然后他们就会怎样看你？哎呦，他很主动啊，然后就是什么都找你做，然后你很快就投入这个教会，大家就觉得你是一个旧朋友了，对不对？不需要慢慢的，哎呀，还要磨合啊什么的。又或者教会要装修，啊，你很热心的参与，大家在一同工作的时候呢，就有不同的意见，工作的方式、用的材料，大家看法都有点不一样，啊，然后其实闹得挺僵的。后来你就想起主的这个原则，你就很耐心的跟大家调和，结果大家很愉快的一起完工了，因为你的服事大家同心了，你的这个做法，那我告诉你。主会记住你的，然后他会用你的，因为其他人也会用你，因为觉得，哎，这个人很能够帮我们调和，这种的气氛。我记得当年我去美国加州上神学课，有3年的夏天我都在那里。然后呢，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去的教会呢，就是以前我在德州念神学的时候，那个牧师他的母堂呢是在这个洛杉矶的西区，就是靠近海边那边，然后呢，所以我后来他也离开德州的教会，他就去了洛杉矶的那个教会。所以我去那里的时候呢，我礼拜天想崇拜呢，我都是去他教会，开车大概30分钟去到他的教会，在那里聚会。然后我在他那教会呢，我就发现哇，这个教会藏龙卧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教会就在 UCLA USC 旁边，两间名校的旁边。然后去那里呢，有他们中午都一起吃饭的，就跟他们吃饭，然后跟年轻人聊天。他说你知道吗，坐在你旁边那个刚才跟你聊天那个，他是我的博士后的导师。然后有时候跟他们吃饭啊，他说我是在 USC 教书的，然后我是在 UCLA 教书的。我发现我全部都是这些人。然后我就问他们，哇，你们会不会有点尴尬啊？老师跟学生都在同一个教会，而且生死大权都在老师手上的，怎么样呢？他说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呢，他是老师，我是学生，那个老师说我在学校里面，我没错，我是老师，他是我的学生，但是在教会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没有身段，没有什么的了不起，我们都是主。那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个心态。所以在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大家相安无事，可以变成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尼托生呢，他生前他曾经写过一篇诗，题目叫做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我觉得很能够表达今天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他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视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想掰饼不想留饼，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背负，愿意与血泪作为这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息。 我竟不知前路究竟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甘愿。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与度此岁。弟兄姐妹，我想这篇诗也许是耶稣给我们这个生活原则很好的一个描述。它会不会是你的心声呢？它会不会是你的心愿呢？我的盼望是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做神家里最小的，却成为神家里最大的。在你的家庭里，婚姻里也是可以，你做家里最小的，其实却是最大的。其实想一想，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自己的家里，我们都是彼此的亲人。为主的缘故受一些损失，让人得益处，又有什么妨碍呢？不是挺好的事情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对吧？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其实给我们有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这一个我们都经常耳熟能详的你的教导和原则。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则其实不难懂，但是很难做。求你就给我们有力量，有动力，有你的催逼，有你的爱的扶持，知道你天天给了我们足够的恩典，我们还有什么不能为你舍去呢？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我们尝试做那最小的，因为在你眼光中，那就是最大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